Hello，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暑假即将结束哈，我不知道大家心情是怎么样。问问看哈，民意调查一下，也不算民意调查。暑假你们参加了教会哪一些不同的活动？有参加儿童营的请举手。哎呦，出席的比例非常高，请放下。有参加台西短宣的请举手。哦，也是有好一些人，请放下。再来，有参加上个礼拜的退休会的请举手。哦，请放下齁。我相信齁，这三个不同的活动齁，大家在里面都有不一样的学习齁。感谢神齁，在这三个不同的学习当中齁，其实让我想到了跟今天题目有关的三个怎么办。三个怎么办齁，怎么说呢？我在内湖信友堂的时候，第一个怎么办让我想到的是，你们知不知道其实过去内湖信友堂没有自己的儿童营。大家有曾经经历那个年代吗？应该没有。那个时候呢，没有儿童营，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就每一年暑假就说要带着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然后要赶快去台北信友堂报名他们的儿童营，然后一起参加他们的快乐儿童营。我印象很深刻齁，那个时候我还带他们去，然后我们要租就是小巴或是租不同的车，然后把我们的小朋友载，然后再去那边，然后一起参加那边的活动。所以那时候教会就有很多的老师们心里就有一个祷告，就说啊，上帝啊，可不可以让内湖信友堂我们可以自己举办属于我们的快乐儿童营。所以这是第一个怎么办，什么是怎么办呢？那是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办一个儿童营，我们要怎么办？要选什么样的主题？我们要怎么征召同工？我们要怎么预备餐点？然后我们要召集哪一些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怎么办。第二个怎么办是在大概16、17年前的台西短宣发生的。那个时候呢，我跟嘉恩哥刚结婚，然后刚结婚大概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就带教会的学青要去台西短宣。在台西短宣就跟大家一样去，在那个过程中就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大家也很兴奋很激动，然后也陪伴不同的人看了很多不同的事情。结果有一天大家就当中我们参与的人有好多人突然头晕中暑，然后有人就是开始呕吐，就是开始吐，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状况。所以我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也是怎么办，活动要怎么样继续的进行，我们要怎么安置这一些需要休息的人，那我们要怎么紧急应变，然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后续的问题。这是我想到的第二个怎么办。第三个怎么办就很有意思哦，是在学青的退休会当中哦。过去我们在学青服事的时候，我们一样每一年寒暑假都带着学青参与各样的退休会哦。可是在退休会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出难题给你们的辅导们哦。我曾经参加过退休会哦，有的退休会参与的人哦，他就是百般个不情愿哦，他就是有很多的意见，他可能就是不想要跟这个人同一组，他就不想要跟这个人睡同一间，他就是这个时间不想要睡觉，他就是要采取各种不合作运动哦。你们知道甘地会有各种不合作运动，他就是想要想出很多的东西哦。这个时候辅导们心中的问题也是怎么办？要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敞开心胸，可以在这里一起开心的分享，可以学习彼此接纳，更让大家好像在那个彼此相处当中，我们可以有真实的碰撞，然后我们在信仰中可以一起成熟。我不知道对各位弟弟妹妹们来说，你们有没有遇过你生命中怎么办的经验，或是怎么办的时刻？你可能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你可能可以很冷静的面对，但是你也有可能会很慌张，赶快要寻求帮助。你可能会觉得啊，没关系啦，我就当作没看见，当作没听见。到底怎么办的时刻，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经历的。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你都会心里浮出一个声音，是那要怎么办？怎么办？他好像喜欢我。怎么办？他好像不喜欢我，这都很严重哦。怎么办？暑假要过完了。我们今天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经文哦，我们其实过去读了，花了很多时间读撒母耳记上，然后撒母耳记下，其实现在已经快要整个都快要结束哦。其实当我今天选这段经文，其实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都面对一些难题，一些困境，而在这些难题还有在困境当中，我们要怎么解答，或是我们要怎么回答，我们要怎么回应。其实撒母耳记上上下下你会发现出现了很多不同的事件，很多不同的故事，可是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他们都在回答要怎么办。大卫常常在面对要怎么办，扫罗在面对要怎么办，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也在面对我们要怎么办。到底基督徒我们怎么思考，怎么解决问题，什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求上帝恩待我们，我们有一段一起分享的时间，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丰富上帝的神，你是那一位丰富赏赐的神，你不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虽然我们仍然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但是主在你的眼中，我们好像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完美可喜悦的。主，虽然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会让你抱怨，我们会埋怨，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要理你，但是主，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中，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学习，就求圣灵吸引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中，我们常常可以回到你面前。求主赐恩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问题，这些不同的问题有大的有小的，然后我们想办法，我们想要去解决问题。有的问题小一点，可能30秒钟你马上就解决了，电脑声音没有出来，有时候重开机，诶，突然好像就好了。有的问题很简单，但是有的问题却是很复杂很庞大。有一些问题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觉得啊，我这样处理，可是如果是别人出了这个问题，或是别人造成的问题，有可能我们又会忍不住，我们就破口大骂，或是我们心中会默默下一些决定，甚至我们期待这个带来问题的人好像就从我们生命中，从我们身边消失。面对不同的问题，其实是这个世代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共同的经验。而你会发现在学校的教育当中，这个时代很特别，也很强调所谓问题解决的能力，就是当你出现一件事情，你要怎么解决，你要怎么去应变，甚至问题解决的能力在学术界的发展，科学的研究上，甚至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它都是很真实一直不断的发生。今天对以色列人来说，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们也面对了一个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撒母耳年纪老了，然后就立他的儿子做士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儿子是一个好的儿，很正直的儿子，还是一个很歪曲的儿子？不是一个好儿子，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很直接，他现在就面对了一个挑战。撒母耳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是一个安定的力量。他是耶和华所立的先知，然后圣经的描述也是耶和华常与他同在，所以让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过去也常常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在意这个人，而这个人的存在，他们好像就觉得没有那么害怕。可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效法他爸爸所行的，他们把他们的目光放在他们想要追求财富钱财，以钱为目标，甚至他们用暴力又用不公平的手段去取得利益。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这些他的两个儿子贪图财力，收受贿赂，然后枉屈正直。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扭曲很不好的人，如果他没有什么权力的时候，其实危害还不大。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又有很大的权力，然后身处高位，然后他却心中所想的是他想要收贿赂，他用钱，然后他很希望可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你会发现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他们心中非常的担心，撒母耳老了，接下来这两个儿子是这么的有问题有状况，可是他们又是士师，那要怎么办？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跟我们生命中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挑战一样，他们 们真实的需要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公义的管理者，公义的领导者可以来帮助他们。所以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太快跳到说哦，他们觉得要立王多么十恶不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就是面对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面对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像我们会面对很真实的问题，以色列人看见了问题的存在。好，回到我们身上，我们生命中我们是不是也会看见一些问题存在？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有我们实际的问题。好，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我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大家有没有常常有这种事情？我学生时候就想，我们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学校，然后我又花时间补习，回家要复习功课，然后还要吃宵夜，然后要跟家人聊天，然后还要打电动，自己看漫画。我那时候做事情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啊，怎么办？可是有一些事情又不能免去，你每天还是要吃饭、洗澡、睡觉，算一算，你这些所有该做的事情，你一天可能要40个小时以上，可能才够用。可是可悲的是什么？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你有太多有趣的事，或是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却没有时间去完成，时间不够用，怎么办？这是我们很实际的问题，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好，再举个例子，对有一些人来说，你在学校，或是你在整个行政的学校行政运作当中，你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实际的问题。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理化老师，这个理化老师很特别，他上课非常的不专心，他都在跟学生聊天，就是基本上他没有在上课，他都在聊天。然后呢，他就会抓我们班上几个男生，然后用开玩笑的方式想要处罚他们。我们那个老师非常的奇妙，所以他就会抓几个，所以我们班上几个男生就会被抓到台上，然后我们老师就会跟他就是又唱又闹又笑，然后说要处罚他要干嘛，然后就这样可能就会过半节课，就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氛围当中。所以他在教学上他非常不认真，然后进度通常都没有上完，然后很多重要的内容都会草草了事。而且很让人生气的是，这个理化老师他在放学之后，他其实还有开他自己的家教班，就他在外面有自己经营属于他的家教班，然后会找学生到他家里去补习。而很奇怪，每一次那个考试成绩比较好的人都是有去他家补习的那些人，所以就让人心中非常的困惑怀疑。如果是你，你面对这样子不公平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很怪的事情，你面对这样不讲理的老师，你会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你实际发生的事情，你会怎么办？当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想办法要解决。如果经济状况不佳，我们那个年代，你们知道发过一个东西叫做消费券，就大家不敢消费的时候，我就发一个消费券让你去消费，鼓励民众要花钱。我昨天看一个影片才好笑，你们认识有两只熊猫，一只叫团团，一只叫圆圆吗？我昨天发现那个圆圆21岁生日，然后21岁生日意思说比你们在座大家年纪都稍长齁。那个时候这个熊猫它就是动物园就熊猫齁，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想看熊猫的人太多了，然后大家都挤不进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做了动物园就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大家要排队抽号码牌，而且每一个人看熊猫的时间要限制，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好，一个问题发生就想办法解决。同样当我们去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结账一个一个刷条码很辛苦，对不对？就是很累。所以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店里面你去买东西，它是有一个像迪卡侬，你全部丢进去它就全部都刷好了。你没有看过这种机器齁？人的聪明才智真的是无限，非常厉害齁。好像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我们去解决生活中大小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有可能是用上帝给你的智慧你去考虑，你也有可能透过一些制度，每个人看熊猫只能看几分钟，每个人按照什么规定怎么做。所以我们去面对政治、社会、经济各层面的问题。以色列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解决？ 第四、第五节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你儿子老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面对了问题，他们面对了危机，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立一个王，而就像其他国家的一样。而且呢，这个很特别，他不是说你去立一个士师哦。所以有人这样研究，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中，这是从士师的那个临恩的制度转变为君王世袭的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而不止在第四、第五节说到，其实到第十九、二十节，他们又再一次提出他们认为的解决方案，他们的请求，他们希望可以立一个王。他们认为立王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王他可以在军事上面领导我们，他可以提高效率。而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所谓中央集权的政府，所以每一次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要招聚不同的人，大家自己带便当，自己带武器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去打仗。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说，如果我有一个君王，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就好像可以有一个更被整合起来，可以统一起来。而其实长老们也知道，他们愿意接受，即使立了一个王，有可能带来的坏处是什么？就像经文第十到十八节，撒母耳描述了种种。你们如果立了王，你们就必须要放弃一些政治的权利还有影响力。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立王还是一个好的方式。他们认为其他所付出的牺牲，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是值得的，他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想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把聚光灯回到我们刚刚身上，我们面对我们时间不够用，我们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解决方式是什么？我听过很多人跟我分享或是教导不同时间管理的理论，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创意，以及各有各的用处。有人说啊，你时间不够用，你就要练习压缩时间呐。如果呢，你洗澡五分钟就可以洗好，你用十分钟洗澡，你就是浪费时间。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说？你就要压缩你的时间。如果呢，你搭公车转捷运只要25分钟，可是你搭公车30分钟，你就应该搭公车转捷运。好，大家就会给你很多意见哦，好像会告诉你很多可以节省时间的方式。当然也有另外一套的理论会告诉你说，哇，时间上面时间不够用，你就要善用零碎的时间啊。如果你只有五分钟你可以背单字，你就把单字做成小卡放在口袋里面，你就要看练习看新闻的标题，你就要做大纲做摘要，你这样子，如果你善用零碎时间，你一天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人告诉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好，同样的，面对遇到我们刚刚说不公平不讲理的老师的时候，我们解决的方式是什么？赶快打电话申诉，报告主任，报告校长，打到教育局，或是找议员找立委，把这个老师赶快赶走，或是赶快先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动用家长会的力量，然后做什么事情。又或是你如果是那种比较有魅力的人，你就说啊，我带领我全班的同学，我们一起抵制老师，我们跟老师抗争。又或是我们就全班一起恶作剧，让老师待不了我们这个班，他就很想要赶快转班。要不然呢，为了成绩，我干脆跟我父母讲，我就去这个老师家补习，这样说不定我就会有很好的成绩。又或是我就不管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就上课的时候自己写功课，自己完成我要做的事情，我完全不要理他。我们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出很多方法来解决，但是真正成败的关键是什么？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好，请特别注意听我下面要说的这一句话。当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成败的关键不是方法本身，成败的关键不是方法本身，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依靠神，遵行神的命令，而体会神的心意。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说以色列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失败呢？以色列人在立王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可是你从他们的对话中，你却发现他透露出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信念。其实这是在以色列人身上不断反复出现的，就是他们离弃神。从出埃及以来，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不断在做的事情是，好像是常常在离弃神，然后常常要去侍奉别的神，好像在侍奉别的神当中度过。好，上帝在这里说，并不是不准以色列人拥有自己的君王。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以为他们在解决问题，或是他们在改变的时候，他们却同时把那个对神的信靠也失去了。以色列人想要用制度，想要用其他的人，或是用别的事物来取代上帝。他们想说，我们要跟列国一样，我要有一个王来带领我们。他们想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却忘记，其实过去让他们获胜的，带领他们征战的，其实是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在意我谁要做我们的王，他们只是想要像列国一样，我要有一个强人来统治我们，我要让我们的军事可以强盛。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他们周围的国家大概都采取世袭的君王制，不管是美索不达米亚，或是埃及，或是中东，其实在不同的区域，这些列国的君王，就是他们看到周围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也要，我希望我有这样一位君王，甚至我不要神，我只要这样一位王。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哦。很多时候我们看周围的人有什么有什么，我也要，我也想要，而甚至我们不要神了，我们只要我们看到我们想要的那些事物。所以以色列人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关键不是因为立王出现了问题，而他们真正的问题是失去对神的信靠。其实这是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们失败最大的因素。圣经中指出，你要遵行神的道才是领袖最重要的特质，而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不在意这个，他们在意的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用他们认为的解决方式，可是他们却不要神。上帝其实并没有说一定是君王的制度好还是民主制度好，可是你会发现上帝却说神是绝对的。上帝在世界上所立的制度其实没有绝对的，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在大卫时代有大卫时代的制度，但是你会发现大卫他带领百姓敬拜神。在士师时代有士师时代的呈现方式，可是你会发现士师大部分的士师其实他没有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也没有让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团混乱。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我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这个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可以对话的机会。而这些制度、这些方法，我常常形容它跟发型是一样的，其实它是可以改变的。可是我们心中有没有对神的那个认定？基督徒需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在改变或是坚持当中，我们好像慢慢的甚至快快的就把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好像就失去了。好，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解决问题的成败的关键不应该是方法本身，而是关键是我们是否倚靠神，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我们也是不是体会神的心意。那当我们看见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寻求解决的方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会有一个很不一样新的观点，而你也可以把很多的角度重新纳进你生活的状态中，帮助你有智慧的处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读很多关于政治还有民主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政治的老师，他就在上课的过程中跟我们讨论各国政治的类型还有各样的形态。那有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民主制度，那也有讨论关于专制啊集权制度。那时候我们老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这个国王，就是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王做了一个非常愚蠢非常笨的决定的时候，或是一个很不好的决定，那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决定，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好的决定了。可是呢，如果今天有一群人一起做了一个很笨或是很不好的决定， 请问这个决定会不会变好？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这很有意思。我们那个老师他不是基督徒，但我觉得他的观念跟圣经中有一些观念其实有点像的。上帝其实在意的不是要用什么制度哦，上帝更看重的是你每一个人，甚至你每一个决定的背后，你是不是有遵行神的话，你是不是有倚靠上帝。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每一天在面对很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好像我们很宿命的必须怎么做。可是上帝却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在遵行神的话，我们有没有体会明白神的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一件事情哦，我们可以学，当我们在面对发现问题很实际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选择把上帝放对位置。如果我们的神是那一位绝对的主，你会发现你可以从这个相对的世代当中更有智慧，更知道如何思考。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你会发现你永远找不到固定的标准。我记得哆啦 A 梦曾经有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大雄，奇怪，哆啦 A 梦都改名大雄，不知道为什么不改名。好，大雄有一次他就有一个铺满，他就想要把他这个铺满要藏起来，埋在后山，不要被人家抢走发现，所以他就去把他铺满埋在后山。他就在一张纸上面画地图，因为他怕他忘记这个铺满埋在什么地方，他怕他下次找不到。可是他地图上面画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铁罐，再来另外一边一个角落是 一团纸屑，最后一个角落是一只流浪狗。大雄就觉得他很聪明，就是他画三个东西，他 这三个的中间就是他埋藏铺满的地方。你们觉得他找得到吗？找不到，所以他后来只能跟哆啦 A 梦就是有一点难过，就是要寻找这个东西找不到。想也知道，这些东西它不是固定的，一个铁罐被踢了就走了，流浪狗被赶了它就离开那个地方了，这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不是固定的东西。可是会不会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把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制度或是某一个活动、某个观念当成神一样，以至于我们一直在动荡不安中，以至于我们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再回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在面对时间不够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绝对不是要怎么压缩时间，也不是要怎么运用我们的零碎时间。其实它更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对准神，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上帝放在正确的位置。当你把神放在正确的位置，你会发现其他的事情就一一的就定位。你在课业上努力，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个阶段重要的责任。你在团契、在教会的参与，因为你知道这是神愿意我们在享受那个肢体的美好，也愿意我们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可以回应神。我们在休闲的时候，你也不会有愧疚感，因为你知道上帝让我们工作，上帝也让我们休息。课业不是我们的神，电动不是我们的神，吃东西不是我们的神，政治议题也不是我们的神，社团也不是我们的神。好，同样的，当我们在遇到不公平、不讲理的老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也不是要怎么把这个老师搞垮，而是我们需要想想，按照神的命令，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并不是一味的想说我只能用什么方式处理，其实你会发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很特别。不管我们在富裕、在贫穷的时候，不管我们在单身、我们在结婚，不管我们在成绩好或是成绩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成为一个倚靠上帝、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可以选择把神放对位置。好，在面对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学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怎么运用神所赐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智慧。我们除了把神放对位置之外，其实我们同样可以选择用上帝给我们的各样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假如今天教会要建堂，我们知道我们刚完成建堂，你要画一张建筑设计图，你会找一个信仰非常，你觉得非常属灵、认真追求中文系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有专业背景的建筑师？ 哎，我想想看哦，如果你今天生病了哦，然后要开刀哦，你会找有那个博士班毕业的圣经研究的加恩哥，还是你会找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医生来替你动刀？把上帝放对位置，不是说你不管其他的事情，也不是你轻视其他的领域，反而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用上帝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我们刚刚说在讨论时间不够用，或是在面对不公平不讲理的老师，甚至你会觉得很难对话的一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生活中就是有这么多困难的问题，而我们需要解决。我们同样可以运用不同的书籍资源，好像来帮助我们去思考。上帝不是创造一个机器人，好像要我们重复按照某一个方式运作而已。上帝让我们有判断的能力，上帝让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上帝也让我们跟坐在我们旁边的人是不一样的。上帝给我们不一样的机会，也给我们不同的才能，不同的创意。所以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你会发现方法不是绝对的，但是却永远要记得把神放在对的位置，尊主为大，依靠耶和华才是成败的关键。我常常说，如果面对时间不够用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善用时间管理或是过着规律有计划的生活的人，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管理者，但只有一个把上帝放对位置的人，他才有可能成为讨神喜悦的儿女。同样，你在面对不公平不讲理的老师的时候，一个革命家式的行动，你可能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把老师赶走，但只有把上帝放对位置的人，你才可以了解从神而来的公义还有慈爱。当我们看见问题，当我们尝试解决问题，你会发现成败的关键不是方法本身，而是我们是否依靠神，是否遵行神的命令，是否体会神的心。生活中有问题怎么办？依靠神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出路。好，我最后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村庄哦，有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每天都在那里盘腿坐在地上。在他面前总是有一个很老旧的陶罐。这个老先生很特别，他就拿着这个陶罐，然后拿了一根棍子，然后每天不断在那里搅拌搅拌搅拌。里面有加了水的泥土，他就这样子搅搅搅搅搅。搅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就会伸手进入这个陶罐里面，拿出一大块金子来，黄金。一天又一天，他就是每天坐在那里，然后搅搅搅搅搅搅搅，然后拿出一块黄金。每一次当他把黄金拿出来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很惊叹，然后不断的窃窃私语，因为觉得这实在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就坐在那里这样搅搅搅。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就问这位老先生，老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变出黄金的？老先生就回答，当然可以啊，这其实没有很困难哦。老先生就接着说，我这里有一个很普通的陶罐，老旧但是很普通，我这里也有一根很简单的棍子，还有到处都找得到的泥土，我用村子里的井水，然后当你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罐子里面，然后开始搅拌。搅拌了好一阵子之后，黄金就出现了。最后你就把手伸进罐子里面，把它拿出来，你就会得到这个黄金。现在金价很高，拿出黄金。这个年轻人就听完这个老先生的说明以后，很兴奋，非常的兴奋，他就马上去找了一个罐子，找了一些泥土，找了一桶水，然后就按照老先生说的步骤开始搅拌搅拌。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年轻人搅拌了一整天，当中不时的还停下来看罐子里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结果还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第二天年轻人继续的尝试，可是不管他搅了多久，就是好像弄不出这个金块。所以年轻人就心想，或许是我次序弄错了，还是我选错了工具，或是中间我是不是有什么细节是被我忽略掉的呢？所以最后这个年轻人就决定再回去找这个老先生，他想要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这个老先生就非常的有礼貌，他就跟着年轻人说，你告诉我你都是怎么做的，你的步骤是什么。年轻人就把他所做的步骤就说了一次。年轻人说完，老先生就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说，我似乎忘记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你搅拌的过程当中，你脑中绝对不可以想着金子。好，有人笑了。我们很喜欢高举方法，因为方法似乎很明确，很容易学习。就像年轻人他想要学老先生炼金，他想要一个方法，就像以色列人想要学周围的列国一样，他们要立王。可是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关键不是方法本身，真正的关键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否依靠神？我们是否把神放对位置？我们是不是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在依靠神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话，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赏赐我们自由的神。主，你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变得一模一样，你让我们有机会使用我们的创意，我们的才能来面对生活中各样的问题。但是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把你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主，你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选项，道教会也不是我们另外一种社团活动。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好像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就把你丢在一边。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依靠你，更多遵行你的命令，更多的体会你的心意。愿我们好像在面对生活中，不管是时间管理，不管是男女交往，不管是人际关系，或是课业各样的压力，都没有忘记你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主宰。主，让我们看见唯有你才是那不改变的标准。就求你赐恩，让我们在年轻的生命中，我们就学习尊主为大。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